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1月24号星期六，现在呢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结束了对哈瓦那的访问。他说他在哈瓦那出席的古巴同美国之间的会谈是美方恢复同古巴外交关系的重要的一步，但是他说这些会谈只是第一步而已，未来的道路他说漫长而且复杂。雅各布森是在结束了同古巴官员为期2天的会谈之后在星期五做出上述表述的。他还说双方的代表除了讨论共同的利益之外，还谈到了双方目前仍然存在的具有巨大分歧的一些领域，包括人权问题。不过雅各布森表示这种分歧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不能够有外交关系。美国和古巴在这个星期举行的会谈，一个月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的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两国准备把中断了50多年的双边关系正常化。雅各布森星期五的时候还同一些古巴异议人士举行了会谈。古巴的人权及国家和解委员会的负责人桑切斯表示会谈很有诚意，异议人士感到满意，尽管并不是所有的公民社会的成员都出席了上述会谈。美国高级别的安全官员表示，自从美国支持的也门政府倒台以后，美方目前已经暂停了在也门的反恐运作。了解当地局势的消息来源在星期五的时候说，也门总统哈迪还有总理巴哈的辞职已经导致美国在也门的反恐运作陷入了瘫痪状态。路透社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说，反恐运作中的无人机空袭行动也将暂停。直到星期五晚些时候为止，尚未有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这些运作的消息。美军一直同也门的安全人员合作，从也门南部的一个情报站监视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活动。相关的官员星期五晚些时候表示，很多情报运作目前已经有名为胡塞的也门的什叶派反政府武装控制了。他们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占领了也门的政府设施，并且将政府工作人员从这些设施当中赶走。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表示，也门的局势目前尚不明朗，美方尚未了解全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美方正在同也门各方的政治领导人保持接触。美方认为胡塞组织是也门合法的一个政治群体，有权参与政府的运作，但是对他们的使用暴力的行为予以了谴责。俄罗斯方面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今年的5月份去到莫斯科访问，参加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纳粹德国的活动。俄罗斯的总统办公室向美国之音证实了这一消息，这将是金正恩自从2011年掌权以来首次出访。克里姆林宫的一名发言人在去年12月的时候说，金正恩已经受到邀请参加定于今年5月9号举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联合国大会的人权委员会在上个月的时候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将平壤以被控犯有反人类罪而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目前正在寻求与朝鲜方面加强往来的俄罗斯是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的一个永久成员国，他有权阻止任何上述或者是类似的决议。沙特阿拉伯新任国王萨勒曼在星期五的时候表示，将要继续奉行前国王的政策。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前国王阿卜杜拉星期五在首都利雅得 下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共最近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为何不同寻常，中国扩张软实力的重要工具孔子学院为何在海外频频遭遇阻力。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的资深研究员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鸿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政坛的一些消息。中国最近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国务院、人大、政协以及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集体向以习近平为首的政治局常委汇报。外媒解读，这表明中共改变了过去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摊的局面，转为由习近平集中领导。与此同时，中国国安、军队和中纪委等重要部门的权力震荡仍在继续。那么习近平改变高层权力结构是否意味着中共另一个时代的开启？国安等部门的高层洗牌是否显示习近平仍然面临严重威胁，还是说他已经大权独揽？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来发表一下看法。我们知道1月16号的这次政治局常委会呢足足开了一天，那么这次会议外界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包括人大、政协、国务院在内的五大部门都向政治局常委这个汇报工作到底什么意思？
不同寻常处就这种形式呢以前没有过。那么从中共的党的原则上来说，它其实上是符合逻辑，因为它是五大机构的党组向政治局常委做报告。因为中共的原则是一元化，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那么奥妙在哪里呢？就这五大机构的这个党组，包括国务院、政大、人大、政协、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他们的党组书记呢就这些部门的龙头老大。就李克强是国务院总理，他也是这个国务院的党组书记，其他人也是。那么这样一个汇报的形式呢，就是成了这些部门的龙头老大向政治局常委做报告。在做报告的时候，他们本身是政治局常委，他是说给其他政治局常委听吗？其实不是，其实报告给习近平听。因此呢，在习近平面前，像李克强、俞正声或者张德江就矮了一截，说这个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巧妙的办法。这个办法呢，就让他比别人高人一等，因而权力呢进一步的集中。
好，听听高文谦先生看法。
我觉得呢，这回这个开这个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向常委汇报啊，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是从那个就是它标志一个什么问题呢？标志着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这个格局的话呢，这个结束，那么进一步确立了习近平的这一人独大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可以说呢直接穿越邓时代。重回毛时代，毛呢在文革中呢讲过这么一句话很有名，叫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么所谓党的领导呢，实际上呢就是毛的个人独裁。那么习近平现在这样子做呢，实在是在仿效毛。哎，他用这个党统领一切呢，实际上呢是强调的话呢，这个而且还强调这是一个根本的政治规矩，哎，这种说法是从来没有过的。
好，
那么呢，他，
王康先生，您的看法？
真是有点御前会议的派头了。这个当时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从2015年正式进入习近平时代，个人独裁的时代。刚才高文谦先生说的，回到毛泽东的独裁时代，我完全赞成，甚至回到了斯大林的那个独裁时代，作为共产党国家的这么一个传统。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20世纪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当时很少人想到，居然这种独裁、个人独裁的时代，这种政治、这种统治，能够在21世纪能够死灰复燃。但是我要强调，这种个人独裁和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必须完成的宪政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它充满了风险和危机。我也想，它恐怕长不了。
我们知道在胡锦涛时代，刚才大家都提到是九常委，就是各管一摊，是所谓九龙治水。那么在习近平集权以后，显然颠覆了这个机制。那么我想问一下，就中共这个高层权力结构的这个改变，对于中共自己本身意味着什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啊， 胡锦涛时代啊，说这个党内民主，其实呢，这是一个无奈的说法，自我安慰、自我解嘲。因为胡锦涛他掌握不到实权，他就不得不那么说，说出来就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那么胡鞍钢，清华大学所谓国情问题研究的中心主任、所谓教授啊，他说这个九常委就是九总统，所谓中国的集体领导制优于美国的这个总统制。他这个说法是受人所使，帮人抬轿。具体说，他当时受周永康所使，说这个话，因此也是言不由衷。那么习近平现在呢，把这个集体领导又改为个人领导，把这个所谓党内民主又不再提。实际上改来改去，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都是当权者说了算，但他们都会叫改革，不管是往后改还是朝前改，都叫改革。事实上就是说他在说一句话，他这次强调说，不仅要守纪律，而且讲规矩。什么叫规矩？他的暗示就是过去几十年没讲规矩，比如胡锦涛时代没有守规矩，中央没有集体领导，那么没有那个集中领导，江泽民没有那个时代也没有守规矩，也说实际上邓小平时代也没守规矩。他所说的规矩就是毛泽东时代的规矩，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但是毛泽东时代有什么规矩可言呢？也就是一言九鼎的规矩罢了。说习近平想再回到那个时代，像毛泽东时代时代，但是我认为他不可能取得毛泽东时代那种不二权威，除非他像毛泽东那样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开天辟地的一个政治变化。
嗯，高文今天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官方媒体最近一段时间也是非常调子非常高哈，那么使用了很多非常强烈的语言，尤其是在打击腐败或者是说在清理和整顿各个部门方面，比如说甚至使出什么刀把子这样的说法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标志着习近平已经是大权在握呢，还是说中共内部其实还是有很深重的这个危机感？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的解读呢，现在呢，习近平现在呢已经是大权在握，但是呢仍然有很强烈的这个不安全感。你比如说他现在动国安部的两个副部长，动这个武警的这个司令，所有这些东西呢都表明了一点呢，就是说他对掌握这个军警特就是安全部门，对这三大系统的话呢他心里面还没有底。因为的话呢这三大系统呢是中共的这个要害部门，如果不把他紧紧抓在手里面的话，他这个就睡不好觉。在毛时代呢，这个主要是靠这个党内监督，主要是靠各级党组织，靠的是群众的检举揭发。那么邓时代呢，中共党内信仰已经崩溃，那么主要是靠的是特务治国了。那么六四之后，特别是王军事件之后的话呢，这种情况就更甚。那么呢党内的话呢互相猜忌，彼此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掌握这个安全部门的话，那么的话呢晚上是睡不好觉的，谁掌握安全部门，谁将掌握政治上的主动权。
王克，
我还想再补，
哎，请讲，请讲。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习近平他这个集权的问题啊，他是在学的毛，他学毛的话呢，他表面上是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刚才破空讲了，他实际上呢是用党的总书记、总领全局的名义，把其他部门的权力抓过来。强化个人的那个这种权利，同时呢给其他常委呢戴上一个紧箍咒，而且呢把原来的同事关系变成了一种上下级的关系。这个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党内高层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生态。
王克先生，我们知道今年十月和去年十月和今年一月，中纪委连续召开两次全会哈，就是四中全、五中全会。那么这在中国党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那么紧密的召开中纪委的会议。我想问您，觉得出现这种异常状况，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关于民主集中制，这个不是中共的发明，这是列宁的发明。这个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章程》里面就提到过，这个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但是具体的管理权属于中央委员会。又建立了共产党国家的共产党的执政之后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列宁很早就说过，这个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各级组织和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建立的基础，就是要拒绝这个权力的分散和监督，就实行少数人统治和领袖原则。这个所谓的集体那个集中民主集中制啊，就取决于这个现实的政治权力的交战和对比。比如斯大林死之后，苏联实行三驾马车集体领导，然后赫鲁晓夫又开始搞个人独裁等等。到毛泽东一样，毛泽东死后，中共的文革的残余的老人们实行短暂的这么一个所谓的集体领导，所以八老治中国。然后到了邓小平又开始独裁，然后又是九龙治水，要是现在 中国的权力的钟摆又从这个集体领导摆向了个人独裁，这个不是一个颠覆，这是一个复辟一种。
好，破空，你来解读一下，你觉得对于中纪委最近两次密集举行会议，你是怎么解读的？
的确，这个中纪委啊，在三个月之内举行两次这个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这在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说用反腐斗争严峻来解释，说不过去，只能用权力斗争激烈来说才符合逻辑。实际上，我们这次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中纪委其实它也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但是它没有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也没有向习近平汇报工作。这说明什么呢？就如果说中纪委是一个跟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已经独立了，这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如果说你是超常机构来监督大家是个好事，但实际上不是，中纪委仍然是党的机构，是执政党的一部分，它不是像香港廉政公署那样有那么一个作用，说差之千里。但是中纪委没做报告，证明什么呢？就习近平上台有个运气，就是王岐山跟他搭档，这两人同盟，按照武侠小说上的一句话叫做双剑合璧，天下无敌。所以说讲到刀把子，中纪委也是一个刀把子。说习近平呢，这个把中纪委变成他的锦衣卫，说他不需要中纪委来给政治局常委会做汇报，这样的话可以保持中纪委的独立性和神秘性，对其他常委构成一个威胁。另外，刀把子的说法是很危险，这个是毛泽东那个造反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到这个是这个现在又来用，执政了六十多年还来用。刀是干什么？既不是切菜的刀，也不是杀猪的刀，而是要砍人杀人的刀。说这个说法不仅是陈旧，而且是非常不文明。当年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就是靠杀人开始干革命的。说今天这个时代，二十一世纪还在讲刀把子，我觉得恰恰反映了这个习近平啊，这个政权深重的危机感，
有点杀气腾腾的感觉。高峰，您先请讲。
那个我注意到呢，这次因为这个反腐呢，是这个习近平新政中的重中之重了。这次中纪委这个连续两次会议之后的话呢，有很多中纪委的大员呢空降到地方去。那么呢，我认为呢，这里面有一种意味，他要开展下一轮的反腐打虎行动。那么刚才破空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也想到，就是说这次在这个向政局常委汇报呢，不包括党务工作。这是很引人注目的一点。这个呢，实际上在信息分享上呢，对其他常委呢是不公平的。实际上呢，现在常委内部呢是习王两个人抱成一团。这个是反腐呢，是他们两个人唱的这二人转。别人不能够染指。这个看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呢，至于的话呢，现在这个，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呢反腐呢，他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这个反腐呢伤官心，让官员的话胆战心寒，消极怠工，但是不反腐呢又失民心，所以呢他这个两难中他怎么样的往下走呢？所以他最近呢，我注意到给官员提了这个60%的工资，就是想安抚这个官员，但是另外一方面对民众呢一点行动没有。那么的话呢，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这个反腐是一种停不下来，这个打又不能打下去，这么一个困境。
王康先生，
这个国家安全啊，当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任务啊，但是共产党国家的安全部门是最不安全的。这个我又要扯到这个前苏联去了。苏联成立的时候，成立的第一个那个一个机构之一，第一批就是所谓契卡，全俄苏反委员会，吉尔任斯基为首，然后变成了内务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雅各达。什么热洛夫，什么这个贝利亚，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历任党团的，他们的一种冷血杀手，他们只对这个斯大林负责任，他们的权力之大，他们拥有边防军，正规的这个内部的军队，有覆盖全世界的这个间谍和线人的网，他们有巨大的资金，但是这些人呢，都死于非命。中国一样啊，都问了，之所以毛泽东一直到死都没有把他除掉，因为他是中国特科、中国情报安全部门的创立人。这个现在普京之所以在俄国这个开历史倒车，就是因为他是前克格勃的一个特务。当然，西方国家也有自己的安全情报部门，你比如美国和西方都有，但他必须严格的置于宪法和总统、国会的包括舆论的监督之下。安全部门在中国的这些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的这些落马，整个的这是一个整个的是这就是这个刀把子啊，这个刀把子的运用的可是往前走了一步， 但我们很难说这个鹿死谁手。
嗯，对，我们知道说到这个安全部，我们知道就是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马建最近落马，那么据传另外一位也是国安部的副部长邱进也落马，那么这个其实是高层可以说是国安部高层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变动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陈伯公先生，你觉得就是两名副部长连续出事啊，意味着什么？这个安全与情报部门大洗牌对中国的这个安全情报工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嗯，就是不仅那个副部长马建落马，这个另一个副部长邱进呢也传闻被拘捕。更重要的是，我昨天接的一个国内啊，实际上就是说的那个一点呢，就是政府内的人呢爆料说，其实国安部的一些局长也出了事，比如说第五局的局长，这个是主管情报分析的，他叫情报分析局局长，他也落马了。另外还有一些处长级别的，比如说一个反黄赌毒的所谓这么一个处长，他也落马了。而且其他一些局长人人自危，不得安宁。实际上整个国安部乱了套。为什么乱了套？我看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几十年前共产党的什么理想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个理想，在这个国安部根本不存在了。最早期什么周恩来那些搞安全部啊，他还有一种所谓的理想在那里，在那里支撑。就后来滑落到第二个层次，就是站队的问题，跟谁的问题，不要跟错了人，不要站错了队。说这些国安部的官员啊，他们都在看风向。你比如说马建跟令计划关系很密切，令计划既不是他的主管，也不是他上司，他为什么那么密切？他认为令计划有政治前途。说这个令计划的儿子出事那天，马建跟令谷就在夜总会狂欢，说玩新花样，让令谷去接这个西藏姑娘来玩，就在接的路上出了事儿。说他第一个时间报了案，报了那个令计划。另外这个邱进为什么出事呢？邱进就是说他这个两边那个讨好，他是受胡锦涛所使去这个调查这个王立军，结果呢他又把这个情报通报给周永康，在这个长政治局常委大佬之间左右逢源，他不知道谁将来会占上风。然后这个下面的局长怎么会出事呢？因为下面的局长他们掉到第三个层次了，又公又私。一方面国家安全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但实际上他们更多的为个人利益服务。他们呢就是把这个洗钱，把个人利益的交换完全就当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作，而且在互相监视。说最后像马建，他又主管北美的这个情报谍报机构，这个出事之后啊，意味着这个谍报系统的这个大洗牌。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谍报系统跟马建有私人关系的人，他们都参与了一些洗钱或者一些利益交换的工作，这样的话有可能吸引一个叛逃潮，恐怕这个叛逃潮已经开始了。随着马建的落马，说美国的情报部门就是中央情报局 CIA应该说已经动作起来，准备接收中共这些国安部人员在这个叛逃潮。
好，我们再来看看军方。我们知道中国中南海自己在今年一月初宣布，去年共有16名军方将领因为遭到调查而下台。那么据传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建平上将，现在国防大学的政治部副主任段天杰少将呢也要遭到调查。那么如果这些消息都属实的话，我想问问高文清先生，就是表明这个习近平对军队的整肃是不是远远没有结束？
我觉得还没有那个结束。这个从最高层就来说呢，去年呢，当时传闻呢，张又侠和刘源要进入常委，但是最后呢，实际上这个没实现，这就是说明了习近平呢，对于掌控军队呢，还有些力不从心，需要他这些红二代的哥们们的话呢，来这个帮衬，来这个压阵。那么呢，我觉得，但是呢，习近平是采取毛的这种手法，叫层层剥笋的手法，一步一步的来。我觉得他这次弄这个王建平，这种他做的很有章法。王建平是刚刚在这个去年底啊，和那个武警政委，他是武警司令员，和武警政委一块呢，就是离开了武警，而且是到了这个当了副总长，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名曰还是往上升了。但实际上是剥去了实权。当时就有人指出来，这个是王建平要挨整的先兆。
嗯，
我补充两句哈，关于军队的整理，我补充两句。这个现在军队被整理16个将领，其实全部都是副职，什么总后勤部副部长，什么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南州军区副政委，什么二炮副政委，全是副职，包括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那为什么没有一个正职？并不是说司令员、政委或者是主席就不贪腐，关键在于啊，就说首先这个如果正面一点理解是一个外围战，还没有清到正职；再负面一点理解就是正职动不了，还是一块硬骨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军队的整肃远远没有完成。
嗯，好，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意见作家著名的作家慕容雪村，他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他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说白了就是斯大林式的这个政治清洗。那么你觉得近期的种种动态，军队、国安、种种中纪委的这种种种动态，是不是表明习近平还在 里面面临很大，权力上还是面临很多的这个威胁，或者是说还有很多。
我不同意这个莫容雪村的说法。
嗯，
习近平目前的整个的清洗跟斯大林相比，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必须回顾一下，斯大林在1922年在俄共的十一大，被选任为苏共总书记，但是一直到1938年。实际上就是二十多年之后，他才成为真正的俄国的独裁者。因为那个时候他完成了莫斯科的大清洗，他在2年半时间，1936年、1937年、1938年，完成了整个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清洗。他把列宁的所谓的禁卫军、十月革命的老的元老布哈林啊、加里涅夫啊、基洛沃耶夫、皮达科夫、李科夫，以及那个托哈切夫斯基元帅、布德赫尔元帅、叶格洛夫元帅，大量的军方的领导人全部绳之以法，全部处决，200多万人呐、啊，党政军和非党人士都被关押，都被处决。这个时候，斯大林他完成了一项工作，把列宁的党变成自己的党。在1936年，他出版了，他制定了斯大林宪法。1938年，他出版了所谓的俄共部的党史简明教材。1939年出版他《斯大林传》，他就这样才确定了自己的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的体制。现在习近平还早着了，习近平目前对安全部门也好，解放部门也好，对官员和党务部门的整个清洗才刚刚开始。莫容雪村这个说法，就是最多说习近平他不可能避免，他如果要整肃和清洗的话，他不可避免的要向毛泽东、向斯大林那些真正的大独裁者学习，因为在共产主义集权政权下面，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统一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权力的这个要做的事情，这是也是独裁政治的这个 ABC。
嗯，好，我想因为说到莫容雪村，你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再引用莫容雪村的看法，其实也是今天我们总结这个讨论的一个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大家都承认习近平的权力越来越集中，那么他集中到底要做什么？那么莫容雪村认为呢，就是说习近平集中权力并不是说要做什么，很多人都觉得他可能还要做什么大事，但他觉得对于习近平而言，也许权力就是目的和他的终极目标。那么我想听听陈茂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但莫容雪村做这个判断呢是比较安全，这个判断呢就是说是对习近平不抱幻想。但是呢，我还是说保留一点，就是说，中共的历次这个权力斗争啊，它背后也有一些思维方式的不同。比如毛泽东跟刘少奇权力斗争了，但是刘少奇主张经济建设，毛泽东不主张。那么后来这个邓小平跟那个赵紫阳、胡耀邦也有权力斗争，但胡耀邦、赵紫阳毕竟还主张政治改革。那么现在习近平跟别的人在进行权力斗争，他有没有别的政治企图还很难讲。那么我就说他有两条路可走，他如果当一个不加冕的皇帝，那是走邪路；如果他像蒋经国那样做政治改革，那是走正路。
嗯，好，高文健，您的解读呢？
我同意王康的看法。我觉得孟雪荣的这个，与其说呢是斯大林式的政治清洗呢，不如说是毛泽东的文革式的政治清洗。
嗯，
因为的话呢，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呢看出呢，习近平所谓这种反腐也好，所谓这个清除帮派也好，并不是真的反腐，而是为了的话呢，是铲除异己，安插自己的人。这里面呢，就有一个权力的那个怪圈，就是越搞大清洗，你就越没有安全感。毛文革前的时候，他的话呢，这个十分担心身边的赫鲁晓夫要篡党夺权，因此他发动文革。最后呢，他搞了10年也没有结束。现在习近平这么一个搞法的话呢，我看的话呢，很有可能也走上这种怪圈。这个怪圈就什么呢？你反腐，你是搞选择性的，哎，你打当派，你也是选择性的，安上自己的人，这样在党内不能够服众。另外的话呢，得罪的人呢就会那个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越没有安全感。所以习近平最近提出这个刀把子，我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实际上呢，一旦走上这条路的话呢，很难回头。
嗯，王康先生最后来请您做结。
这个习近平整个的反腐也好，这个整党也好，都不是目的，权力集中都不是目的，立威我觉得什么保党、救党、保权，通通都不是目的。拿习近平自己的话来说，他设定两个时间，一个是2021年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一个是2049年共产党建政100周年的时候，他好像这个实现期间会实现所谓的中国梦。全世界的观察家都在问这个中国梦究竟是什么，坦率说我也不知道。中国何去何从始终是一个困扰，关心中国问题的海那边的人士。 我大胆的说一下，大概有两种极端的前景，一个就是建立一个所谓的空前的从来没有过的一个黄种人的所谓的罗马帝国，就是所谓的中华红色帝国，很多学者们都在认识这一点，这个当然可以极大的满足中国多年以来所形成的极端的狂热的这种民族主义，但是肯定会也极大的败坏和祸害中国乃至世界。另外就是刚好相反，就建立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宪政的一个民主共和国，这个当然是人类的福音。至于习近平本人，那不外乎也就那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戛然而止，半途而废，因为特殊情况，因为突发事变，然后他本人会出现问题，当然这个会立即造成巨大的权力真空，会带来社会的震荡。第二就是所谓的他真正成为一个独裁者，那如果在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就是所谓的国内多少年都呼吁的所谓的新权威主义，所谓的专制民主，以及海外某些人士所祈求的那种所谓的党主立宪，那就成为很可笑的事情了。习近平如果真正能够天下安危系于身的话，他根本不需要党这个腐败的这个破烂的脚手架，他就直接可以君主立宪了。
好，有关中国政坛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中国扩张软实力的重要工具孔子学院为何在海外频频遭遇阻力，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最近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也就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宣布将在今年6月关闭。此前芝加哥大学和多伦多公校教育局也相继终止和孔子学院的合作。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向外扩张软实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近年来这个项目的宗旨和运作方式受到西方学术界和政界的质疑。那么孔子学院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还是中国政府输出意识形态的工具？工具体现中国官方意愿的孔子学院，是否可能在拥有自由传统的西方高校融合和生存？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讨论这个话题的嘉宾，除了刚才上半场的王康、高文谦和陈伯吴先生之外呢，还有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 欢迎参加焦点对话节目。
谢谢。
好，戴博先生，我想请您首先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瑞典孔子学院关门和先前比如说芝加哥大学孔子学院关门或者多伦多关门，那么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原因？你觉得？
共同的原因肯定是有的。其实瑞典那个校长说得很清楚，他觉得任何一个大学，说的是西方的这些大学，他们的最重要的资本就是为了知识服务，他们必要的一些前提一些条件就是学术自由。他说不太符合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的政府版的一个什么机构在他们的校园里，所以这个是就是否认孔子学院的一切。那芝加哥大学，你说多伦多，还有美国的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各有各的原因，而且他们所发表的声明总是很客气的，他们不要直接去侮辱那个中方，他们拐弯抹角，可是他们的意思都是到此为止，我们不能接受这些机构是不适合我们大学的。
嗯，王刚先生，您的解读是什么？
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就是宣传本国、输出本国文化的机构啊， 那个什么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意大利的但丁学院，德国的哥德学院，哥德学院是最大的，在海外有128所分校。那么中国的孔子学院是发展最快的，2004年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所，到现在为止据说已经有564所孔子学院，还有851所孔子学堂。从来没有全世界的一个文化机构往外输出的被下了逐客令，据我所知。瑞典是一个这个发达国家的所谓的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最早废除死刑，而且为人类贡献了诺贝尔奖的这么一个了不起的900万人的伟大的国家。斯德哥尔摩大学是欧洲古老的一个大学，他们下逐客令，一般来说他们不会犯这种错误。那么总有就是必要的原因，他们才会这样下一个这么一个不客气的逐客令。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就是说像孔子学院这样的机构哈，就是是以语言教学和文化交流为目的，那么有什么证据显示他们确实像西方一些国家所担心的那样影响了比如说言论自由或者学术自由呢？
对，这个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西方这个大学的一个核心。像这次斯德哥尔摩大学他关闭这个孔子学院的时候，他找了很多别的理由，说我们的东方学院已经有语言课程啊，说这个我们跟中国有别的层次的交流。但是最终说了一句话，他说要符合瑞典的法律和法规，而瑞典的法律法规的焦点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但这些孔子学院是干什么呢？这些孔子学院在海外，他们有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有一些议题不能碰，比如说不能够讨论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等等，也不能讨论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还限制有些人不能邀请，达赖喇嘛，甚至在聘用教职员工的时候，这个限制啊，不能聘用一些人，比如说有这个歧视，有一些有信仰、有别的宗教信仰或者说法轮功信仰的人不能被聘用，甚至有这个像在这个特拉维夫有一个孔子学院。当有老师要去申报老师的时候，特拉维夫那个孔子学院告诉他啊，我们无权接受你，要由中国的这个管理委员会才能够决定谁当老师。说所有这些都违背了西方最基本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这种证据是充分的。说这些充分的证据下，导致孔子学院接二连三的关闭。
好，高文谦先生，对不起。
我觉得呢，这个会的中国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跟政治离不开政治，孔子学院呢也不例外。他是打着这个软推行这个软实力这么个幌子，实际上是在输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句话呢，可以实际上呢是当年这个李长春呢，他是这个中共负责宣传的最高官员了，他就说孔子学院呢是中国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孔子学院呢是归这个教育部汉办管，所以完全是这个官方的一手的这个操办，他在各国的话呢，他负有这个使命呢，就是要打着这么一个幌子来推行官方的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做法呢，实际上呢，已经的话呢，经过10年了，人们都看出来了这一点。当然，每个学校关闭的理由可能不完全一样，但是呢，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此。
戴博，好像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孔子学院肯定是离不开政治的。肯定是那个中央觉得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发展软实力的工具。可是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搞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一个机构。我是自己进去过那些学校，包括在马里兰附近一个贫民窟的一个小学，他们的孩子之所以从小学一年级有机会天天学中文，就是因为有孔子学堂。我自己跟这些孩子待过一天，这是个好事儿。而且有更多的人有机会学习中文，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包括我自己的儿子在马里兰，他上那个高中之所以可以有中文课程，也是跟孔子学院有关系的。当然，我宁可美国为了他自己的国家利益自己投资，让每一个公立学校有一个中文课程。可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就是出了钱，所以像他们的中文课程，这些美国学生都会同意共产党的所有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把那个中国这个政治情况分析的最好的美国人，就是中文说的，比如 Perry Link， 比如说那个中文名字叫什么？
林培瑞。林培瑞，
他的中文说得好啊，这个并不是说他是通信共产党。
对，
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们对那个孔子学院，我们从第一步我们产生很多质疑，这个是有必要的。可是我们也应该进这些教室里看这些孩子的反应，你也得问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是个好事。 所以这是个复杂的一个局面。
嗯，我想戴波从就是因为你作为就是美中双方的交流，你参与了很多。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去年美国的大学教授学会呼吁美国的大学终止和孔子学院的这个合作，那么在此前的加拿大的这个大学教授学会也呼吁停止和孔子学院的合作，然后美国的众议院也举行听证会质疑孔子学院的影响。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中间有没有像中国官方所说的那样有一点文化偏见，或者说排外主义，或者是说一种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在作祟？那么
这个不是排外主义，这个也不是什么文化的偏见。原来那个孔子学院之所以是设在世界各国的很多那个大学，他们就是要结了一他们那个学术性的这些光彩，对不对？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败笔。长期来讲，他们不应该设在大学里头，格格不入。这个大学那个最重要的资本，它的核心，像破空说的，就是这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这个是那个韩办什么都不能接受的。我觉得他们是更适合，或者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或者是在一些公立学校做一个纯粹的那个开中文课程的这么一个机构。他们的问题不少吧，可是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是在大学里头，我觉得这个是坚持不下去，而且像那个宾大、那个瑞典、那个芝加哥大学，这个倾向会继续下去。
嗯，王康先生，
这个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啊，已经将近一千年了。马可波罗13世纪末，利玛窦16世纪末到中国来之后啊，西方就兴起了个所谓的东学和汉学。西方主要国家的那些第一流的大学，那些科学院，包括比如伦敦皇家学院、德国的威廉大帝学院，都成立了很多很多的东方学院、东方协会，像伏尔泰呀、像狄德罗啊、像托尔斯泰呀、像歌德啊，对中国的文化都有非常高的评价，而且有大量的传教士、大量的学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大量中国的典籍翻译成西方的这个各种语言。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和西方的这种文化交流，在共产党这个之前呢，它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你比如说民国时代，罗素到中国来是罗素研究会来邀请和安排的。杜威到中国去是杜威的弟子胡适啊、蒋梦麟啊、这个陶行知啊，他们两个
都是民间行为。
爱因斯坦来是蔡元培，是民间行为，完全的民间行为。中国的很多大的学者，到海外去讲学，进行和西方的交流，从严复开始，国松、超花等等这些人，这些人一直到胡适，一直到梅兰芳这些京剧大师，画家张大千，都是民间的、独立的或者知识界、艺术家个人的行为，不带官方立场。这个意识形态参与其中啊，只有共产党国家才有这种可能，因为共产党把意识形态看得太重了。
嗯，好，
我能补充点吗？
请讲，高文健先生。
我对戴博先生的看法呢，不完全同意。原因就是，当然我同意的话呢，应该做出两个区分。第一个区分呢，就是中共官方，这个中共官方和这个孔子学院下面的教师，把它区别开来。再一个的话呢，中国官方的政治意图和呢这个实际的效果啊，孔子学院的办实际效果这个区别开来。实际上呢，我觉得做了这两个区分之后呢，这个情况就一目了然了。那么呢，从中共官方讲呢，它有它的意图在里面，哎，而且的话呢，据我知道呢，孔子学院的教材呢都是中国这个教育部啊审定的，所以呢，当然对孩子就来说呢，他学中文了，但是呢，这个官方的这种什么什么中国的什么就是那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个东西在这个教学中啊潜移默化的呢，也就传到了学生的这个小孩子的心灵里面。因为我在美国呢教过那个小孩子中文啊。他那个软包装呢是非常的巧妙的，所以小孩子就问我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个但是另外的学校里面的话呢，他就讲的是另中华民国，所以把这个小孩子弄得就非常的，就是英文讲叫 confuse， 实际上就非常混乱，小孩就理解不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对于这种教学的效果呢，我觉得也应该两面来看，一方面学了中文，另一方面也有政治意识、官方意识在潜移默化。
好，戴博好像你有要不同的看法。
理论上我们应该是很担心这些的，可是实际上如果你进这些控制血糖是什么呢，你好你好我是美国人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不会提到这个那个西藏问题，那个台湾问题啊。而且最重要的，对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来讲，我要培养一大堆的上大学的时候要继续学习中文、政治学、哲学、历史，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中文的一个基础。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他们会台湾是不是 是中国的一部分，理论上可以有这些事，实际上我觉得非常非常少，他们的脑子没有那么容易洗，你知道吗？他们上大学以后在美国大学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他们来得及学习所有的这些历史和这些复杂的那个政治情况。
好，破空很久没有说话，听听他的看法。破空，
对，他这个是这样，那个他这个教材啊有点问题，他教材是把这个红色中国部分啊当成这个现代中国的一个史纲来写。那么中国政府编教材是有偏见的，我们知道红色中国给世界留下的印象都是什么迫害啦、斗争啦、阶级斗争啦、没有人权等等，但是他把这个包装的却很好，这个当然潜移默化的会给外国学生构成影响。我想说呢，中国政府说的什么这个关闭外国关闭这个孔子学院是偏见，是排斥异国文化，是无知，这个说法呢，实际上偏见是什么？如果说人家是用双重标准，对别的学院用了一种标准，对中国的孔子学院用了另一种标准，你可以说偏见，但不是，别人用的是同一套标准，就任何机构、任何学院都要有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中国的孔子学院也不能例外。那么中国政府有外国机构去中国，像谷歌那些去了，中国政府要遵守我的法规，遵守我的法律。那为什么你去别的国家不遵守别的国家法律和法规呢？说你这种双重标准才是一种偏见。另外他说是人家反对异国文化，恰恰西方是最主张多元化的。我们都知道像美国、像欧洲是异国文化最多的国家，都有什么中国城啊、什么韩国城，但中国你根本看不到说美国城、欧洲城，说恰恰是人家有异国文化。另外又说人家是无知，但是欧洲由于它的多元化和长期的自由民主，它的知识是非常汇集，从来不封锁互联网，谈不上无知，是非常清楚你的底细。而真正说无知的是中南海那些落后于时代的老官僚。
好，戴博，我知道你在比如说马里兰大学待过很长的时间，那么大学之间的这个学术交流也非常多。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当局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加强所谓高校的这个思想控制，也就是说对于高校的这个，尤其是比如说教授西方核心价值，比如说言论自由、民主这些等等观念，有非常大的打压。那么进一步中国加强高校管理，是不是会进一步影响，比如说包括像孔子学院的这样的学术交流跟美国的这个交流程度，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是会进一步的有影响的，而且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那个前半部，你们是说那个习近平就是集权变得好像越来越像那个老毛啊，这些独裁这些东西也是会有影响，不只是他们对那个高校的影响，还是对中国的智库。一面来说让他们说要发展智库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工具，可是也是控制的越来越严格，对文艺界的也是如此。就是去年年底那个习近平给所有的这些电影导演呢什么作家的那个演讲，也是要把这些控制的非常非常死。而且我跟那个文艺界、学术界、媒体界，我也有很多朋友，他们现在有一个他们都害怕，甚至于是一个恐惧感，这个是那个六四以来我没有碰到过的一个感觉，这个肯定会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到美国高校对跟中国的合作的一些态度，肯定的。
好，王刚先生，
我对习近平呢这个两年的整个的所作所为都是很悲观和消极的评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知识分子，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的，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所谓的自由派知识界，或者宪政派，或者公民社会派，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压，大部分人被这个是没有办法进行解释的，就是明确无误的一个信号，就他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内的对高校的这个中办和国办的这个文件呢，是个严重的一个倒退，这个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又来一次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奇怪了。但是它不会马上影响到孔子学院，因为中共实行很古怪的一种双重标准，对外它是讲包容、多元、文化对话，甚至人类文明共同体；对内那是绝对是从幼儿园开始洗脑，那我们都太清楚了。这是一种古老的言夷夏之大防，临阵有邦，不给家奴的这么一个很非常过时的一种政策。这种双重标准如果一天不解决， 不解决的话，这个那么就是中共会继续把严厉的事情、国内的思想钳制和对外面进行一种所谓的这种宣传、这种软文化、软包装的东西继续进行下去，这个是很危险的，也是很虚伪的。
嗯，我们知道，其实中国要打造这个软实力已经行之多年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软实力这个概念的首创者他自己本人就在《纽约时报》曾经发表文章说，中国虽然花费巨资啊，但是收效甚微。那么我想请大家就是回到这个软实力的打造问题上，听听破空的意见，你觉得中国目前这个软实力好像收效不是那么太有效果，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软实力的要点就是说你的说服力和吸引力。那么你打着孔子的旗号办孔子学院，但是孔子说过一句话，己之所欲己所不欲无加于人，己之所欲无损于人。那么现在你是违背了孔子的教条。实际上那个余英时说得很好，就是哈佛大Princeton 大学那个学者余英时，他说中国批孔，中国尊孔，这两者都是利用孔子，都是为政权利益服务。说这个孔子学院连招关闭，中国政府自己应该反思。如果你仍然坚持你这套意识形态，那么你就不可避免，你想去颠覆，用自己的红色文化颠覆主流文明，不可能。那你不可避免的遭遇是连续关闭。那我想说，刚才那个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那是毛泽东一套，文革一套。但是要记住，文革十年一夜失败，随着毛泽东死亡，四人帮倒台，江青被捕，文革的整个十年被很快结束，而且成为一个笑话。那么今天习近平又在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他这次的发的通知里面有四个字，洋奴哲学，实际上是一个洋奴哲学，一口一个马克思主义，一口一个马克思主义。这我就想啊，德国人要听到恐怕会笑掉牙齿。如果说我们想在德国的学校里，德国的教材里一口一个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恐怕中国人也要笑掉牙齿，说这都是徒劳无功的。
啊，高文杰，请简短一些。嗯，
呀，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因为西方的这个软实力，它的核心呢，它是有自由、民主、人权，这是作为它的一个核心。它是的话呢，就是它符合那人性，体现这个社会的这个文明啊。那么呢，从而的话呢，吸引啊，诱导人们来接受这个，那么达到这个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实力所达不到的这么个作用。中国的这个软实力呢，所谓这核心价值呢，谁能说得清楚？哎，所谓核心价值，无非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说一套那做一套。所以这种办法呢，没有办法让人们真正来接受。况且孔子的命运在中国是很悲惨的。那么共产党当年就是以这个打倒孔家店来起家的。那么文革中呢，毛又讲啊，孔学民高实比康，那么整个是这个孔庙被砸得一塌糊涂，孔子被批得臭不可闻。你如果真要想在世界上推行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话，你这个正本清源就应该首先从清算毛泽东开始。
好，
而习近平呢上台又高举毛旗
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不能自圆其说。
大夫，你觉得中国这个软实力总是收效不是那么好，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中国是非常羡慕美国的软实力，可是好像还是不明白，美国政府原来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什么战略说，哦，我们肯定要发展我们的软实力。这个软实力是个新的概念，美国只不过是因为人民是有自由，没有审查，他们创造了很多有吸引力的一些小说、电影什么的，跟美国政府没有关系。而且现在那个中国政府觉得我们可以管理这些，说什么文化产业，这个在美国是鱼病。我们没有什么叫文化产业、文化管理这些东西。说一句实话，中国共产党不知道文化是什么，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的那个软实力是个负数，这个不是政府所能管理的一个东西。只有那个中国的人才，他们文艺界的人才非常大，如果他们可以自由的创造的话，那人会这世界各国就是会很自然的欣赏中国的真正的文化。所以我估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真的是很难以发展任何，像破空说的是吸引力，软实力就是别的国家的欣赏不欣赏你，喜不喜欢你。不管你的孔子学院、中央电视台，你的投资再高，人问你刘晓波为什么在监狱里，你没有一个答案，你没有办法发展软实力。
我想你刚才是从大的层面来讲中国这个软实力为什么缺乏吸引力啊？那么我想从具体操作的层面，我们知道孔子学院，比如说那个汉办的主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给外界一些比较恶劣的印象，在这种具体操作上似乎也让外界感到。
具体操作的问题呢，就是中国当局他们要输出的所谓的那个中国文化，像俄罗斯或者别的国家的那个中国年这些东西都是很肤浅的，没有内容的，可以说都是装饰性的一些文化，什么那个少数民族的什么服装啊，
对对对，
那个歌怎么唱歌，你绣花，你的书法，这些东西都是表面上的东西，特别肤浅，甚至是比较幼稚的东西。包括那个孔子学院很多那些教学方法，我的大儿子15岁，现在是高中的，他的那个中文课他们没有讲什么台湾是中国的，这些没有，西藏都没有提。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教学方法很幼稚的，要是让那些孩子拍手说你是我的小朋友，他们每个人很恶心，这些他们都很固执，我不给你拍手，我他们受不了这些东西，幼稚肤浅没有内容，问题在这儿。
所以我想也从听王康先生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中国要推出自己的文化产品，但是中国的文化产品老是缺乏吸引力，像刚才戴博说的，外国人也不是那么傻，他对中国他还是欣赏一些可能比较有精髓的比较有内涵的东西，那么你觉得在这一点上孔子学院今天面临的这个处境跟这个中国文化本身这个文化产品本身的缺失？
我觉得这个哈佛大学的约瑟夫赖啊，这个软实力的那个发明者啊，应该向中国政府索取这个知识产权费和名誉损失费。他这个软实力啊，我当时听到心里面都有点惊讶，是启发了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的工作。我觉得也不能太低估这个中共大外宣的这个好像是一点收效甚微。我举个例子，不要说是大量的收购这个电视台啊、媒体啊，无孔不入啊，包括办孔子学院。你比如就是华盛顿，在杰弗逊和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方尖碑之间的那个马丁路德金的那个塑像，那个塑像的作者就是中国雕塑家雷某某，这个人重庆人吗？那还是我的老乡了，曾经给毛泽东塑像了。这个马丁路德金像我看过，像我这在中国生活了60多年的人，我一看就知道他的美学的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不是完全的收效甚微的。我举个例子，对孔子态度，别说毛泽东了，这个什么批孔那一套，就是2011年1月11号到4月21号，整整100天，孔子的像9.5米高的，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门，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东侧，站了100天，来无踪去无影，后来又消失了，至今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其实中共对孔子也是始终是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心态。刚才大家都说了哈。你中共马列主义，马克思是普鲁士的一个人，列宁是一个俄国人，你把他认为祖宗，把自己的前前往则置于何地啊？对孔子也是，真的，我们真想奉劝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你们能不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啊？真正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一个中国人，像不像样的一个孔子的信徒？当然，办孔子学院总比办秦始皇学院、毛泽东大学要好些，那些东西、那些货色实在拿不出手去啊。
好，我再听听破空和文谦先生，请你们简短一些，因为时间不多。就是说，我想就是一个国家作为大国，除了军事、经济等等实力，确实也需要一些文化实力哈。那么我想就是说，在文化实力方面，我还想请大家评论一下，就是说中国文化实力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尴尬或者是挑战？
这个看到中国这个经济起飞，大家都看见了，军事实力增加也看到了，但是文化政治上的反动，文化上的落后一目了然。还是那句话，穷得只剩下钱。孔子学院本身就是拿钱来铺的一个工程，中国政府宣传说孔子学院是低成本高效益，这对别的国家是低成本高效益，但对中国来说是高成本低效益。他把这个不仅是全部支付了所有的费用，而且连这个对方大学的合作者去中国来去的路费都给支付了，对中国支付这么大的成本，收效甚微，甚至收效相反。为什么？根本的一条就是，你在一方面在输出你的软实力，另一方面你在破坏你的软实力。比如说你的政治迫害，比如说刚才戴博讲的你关押刘晓波，那么你这个政治这个落后等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一手抓一手破坏，真把它抵消，把中国人那血汗钱白白的浪费掉。在这个时候，你没有 你没有真正的文化实力，你也没有什么一个政治实力的时候，你应该是闭门自私，就你的东西究竟在哪里，你不需要花这个钱你就可以解决，那就是政治改革，就是塑造一个文明的形象，让自己融入文明社会的主流，你那些钱都可以节省。
好的，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戴博先生、王康先生、高文天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您的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期再会。